关于一个新造的人呢，也就是一个人重生之后，是不是说他这个过去的这个旧的人呢、就真正的不存在了呢？完全这个新人了呢？我们现在拿我们自己现实的经验来说，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固然圣经说我们是个新造的人，我们重生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称上帝为阿爸父，可是魔鬼是不甘心的、撒旦是不甘心的，他还是要进行争夺，他还是不会让我们一帆风顺地走到天国去啊。所以我们请看加拉太五章十六、十七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这个经验，一个人重生以后，他是不是肉体的情欲就没有了呢？不会的，那个老脾气，那个所谓老我还是存在的，但是现在多了一个什么？多了一个圣灵。这个圣灵啊，进入我们的心，叫我们称上帝为阿爸父。但是呢，圣灵在我们心里头呢，是要跟我们呢那个老习气啊做斗争的，这是一个事实。这里不是说吗？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个旧人没有死，情欲还在，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好，现在我们再读下去。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十九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你们看这一连串的事情，我们教会里有没有啊？我们自己生活中有没有啊？我们必须承认是有的。这些事情都没有过去，没有消灭，我们很容易啊，动一动就什么结党纷争，看见没有啊？教会里闹小党派啊，派系，这就是情欲的事。还有什么仇恨啊、争竞、恼怒，还有异端啊，异端就是异端邪说、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所以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承认我们重生以后，虽然有圣灵进来叫我们称上帝为阿爸父，可是呢，这些事情与这个圣灵敌对的事情还是很严重。 我们要同他做斗争。那么再请看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保罗是很懂得这个实际情况的，看见没有？他给加拉太人写信，他知道加拉太教会里头有很多这些问题啊，所以他就劝他们说，我们如果真正的属耶稣啊，我们就把这个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把它钉死了。那么说是这么说，可是呢，叫它变成事实啊，不那么简单。所以呢，这里头有一个所谓什么，就主观能动性、主观意志。请看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句话就说明一个基督徒啊，重生了的人呢，必须有的一种主观的一种自觉的那种，也可以说是自我控制吧。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看自己是活的。这话很简单，比如说我重生之前，我认的一些朋友，过去跟我打扑克牌、跟我赌钱的，就我重生以后呢，我对这个已经可以说是没有兴趣了，不应该有兴趣，可能呢我手啊还要发痒，还想给他打牌，是吧？可能。但有一天朋友来找我了，怎么样，我们正缺少一个人，你们来给我们打扑克。你说怎么样？尽管我手发痒，我应该是什么？圣经说看自己是死的，我是个死人了。我如果是死了，你们不会找我打牌吧？你不会找死人来打牌吧？所以呢，我就做死人，我不理你，我就是个死人，没听见你的话。这就是这个意思。把自己看成死人一样，凡是犯罪的事，我是个死人，你不要来找我，你不要找死人来犯罪。但是呢，上帝一句话，我是活人，上帝每一句话我都听得见，我都要办得到。这就是活的，这个不能领会吧？做到不容易是吧？做到不容易。这个罪恶的是我是死人，上帝的是我是个活人，我处处是为上帝在那里着想，怎么样子能完成上帝的旨意，怎么样子叫上帝的国实现。就像耶稣说，你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整天想的就是父的事。各位，一个重生的人就是这样，到一定的时候啊，这个一个人呢，不需要看自己啊，像罪看自己死的， 他会到一定的地步啊，他就变成一个死人了。就说这个罪恶对他已经不起什么引诱了，他手啊不发痒了，那就好了。能不能做到呢？可以做到，就什么完全靠你主动的这个接受圣灵的引导。刚才不是说吗？圣灵在你心里头，在那里跟罪恶斗争。你要是完全照着圣灵的这个啊所指出的方向，跟圣灵合作，那肯定你就能够克服你这个情欲，叫这个别人看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引诱试探，你根本就不觉得是试探，因为你不起反应。所以啊，我们做基督徒啊，就是这么一个经验。我们重生以后，一开始呢，我们要看自己呀、是死的啊，向罪啊看自己是死的。但经过跟主圣上帝不是说吗？与主同行啊。以诺不是与上帝同行300年，他与上帝同行的时候，他头脑里一直想的是上帝的事，到最后啊，罪恶在他身上啊一点影响没有了，他完全是被上帝的这个思念思想啊所支配了。我们再请看哥林多前书9:24-27，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朽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很会利用啊当时的一些情节环境啊来给人讲道理。他是写给哥林多人，哥林多那个地方啊离那个过去那个奥林匹克山呢不远，希腊有个奥林匹克山，这个奥林匹克山呢有一个神坛，上面有火的，那里呢他们每一年呢有这个运动会，古时候啊就是保罗的时候就已经有运动会，希腊人很讲运动的，每一次他们这个运动会啊，他们就到奥林匹克山上啊把火把在那个神坛上点着了，就跑下来跑到那个运动场上来，那么然后就开始这个赛跑。那保罗就利用这一个运动会的这个一个比喻啊来讲这个基督徒的经验。他说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呢、他们为了得这个能坏的冠冕，这里所说的能坏的冠冕是什么呢？古时候就是一个桂冠，跟这个桂树是叶子啊编的冠冕，冠军呢就可以得这个冠冕。什么叫冠军？冠军就戴帽子，戴什么帽子？用桂树叶子编的一个冠冕，这个是能坏，几天呢它就叶子就干掉了，就没意思了，不像现在还是一金子做的杯子或者银杯了，能放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过去戴的冠冕呢几天就完了，就没有用了。所以 保罗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他们得的是能坏的冠冕，就为了这么一顶冠冕，他们这个刻苦锻炼，凡事有节制，节制什么？吃的不能吃太饱，不能喝酒，那个时候不抽烟的，那个时候喝酒他们运动员都不能喝酒的，吃的东西甚至有的讲究吃素，运动员吃素啊，这个肠里很好很足，反正是不能够放纵私欲，他们就为了那么一点冠冕，能够肯啊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啊。保罗说，那我们呢是为那个不能坏的冠冕呢，我们岂不应该付出更大的努力吗？所以这里呢，保罗强调点什么？强调做基督徒必须做出一个什么主观的努力。他强调我们不能够懒洋洋地进天国，我们应该拼命地啊。有时候还有一个地方说要努力进窄门呢，努力啊，这努力这个原文这个意思就是好像跟人摔跤一样啊，使出全副的劲头来。你说永生值不值得我们付出这么大努力啊？我看是值得的吧，值得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讲的都是正经事，是最正经最严肃的事情，是永生的问题。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快死了才信耶稣。有人说这好像什么点蜡烛啊，整个一根蜡烛是点给魔鬼看的，一直点了快灭了才想到上帝，那给上帝再放一点光，这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要趁早，我们要把我们的一生啊完完全全的、这个献给主，所有的这个力气啊都用出来，为的什么？得到永生的冠冕。知不知道？知道。保罗说你看那个运动员好了，奥林匹克会运动员为那么一顶冠冕，可付出多大的精力啊。我们为这个永生的冠冕更应该努力了。你看这个比喻是很恰当啊。还有一个比喻，我们请看以弗所六章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这个上帝的道就是圣经啊，就是上帝的话。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十九节也要为我祈求，使我得出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啊。这又是一番很有劲的劝勉。保罗在哥林多就劝他们向那些运动员呢看齐，现在呢他劝我们呢做基督的精兵。你看十节说我们要什么，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做基督徒就得做刚强的人啊，不能做软绵绵的基督徒啊，要做刚强的。你看还要穿戴全副军装啊，抵挡魔鬼的诡计。嗯，那么这保罗描绘的一幅图画又是什么？又是一个基督徒啊，现在不是做运动员了，而是在战场上打仗了啊，更严肃了。跟谁打仗啊？跟魔鬼打仗，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呢。各位，这个不是形容过度，这是事实。我们身边有上帝派来的天使，也有魔鬼派来的使者。天使来帮助我们，魔鬼的使者来引诱我们，叫我们犯罪。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他就给你记下来，将来要告你，到上帝面前告你，这样的人还能进天国。这样，那么我们呢，在这个争夺战里头，我们是决定因素。上帝是要你到天国去，他已经付出一切的代价了，他已经调动天上一切的这个天军了，天使大军了，来支援你，帮助你。而反过来，魔鬼也在做出最后的挣扎，尽可能把更多的人呢拖下去，跟他一起灭亡。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你了，你有多大决心要得胜？如果你能够像保罗所说的做那样的刚强人，有那样的一种决心要得那个永生的冠冕，要控制自己，要穿起这个全副军装，这样子我保证你能够得胜。只要你有这个决心，这个能力你看都是上帝给的，你是没有能力的，你是最软弱的。但是如果你决定，你说你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啊，你看不是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靠着主，看要靠着主，靠自己是不行的，靠别人。使徒保罗在腓立比四章十三节说，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可是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领受这个力量究竟有什么具体做法？难道我们光凭想象认为自己得着力量就有力量了吗？不，这是有具体的做法的，就是把上帝的话存在心中，这个话里有能力。路加一章三十七节说，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种能力表现在它能支配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有抵制罪恶引诱的坚强意志。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时，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教我们如何运用这个所谓圣灵的宝剑 来击败撒旦。当魔鬼试探他，叫他运用自己的神权解决自己肉体的需要时，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讲出这一句经文，给自己增添了力量，使自己从上帝的话里获得真实的满足。正如耶利米所说，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十五章十六节。当魔鬼叫耶稣无故冒险时，他说，经上记住说，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上帝，这一句话又起到一道篱笆的作用，保护他不擅自冒险。当魔鬼拿世界上万国的荣华引诱耶稣，要他向他跪拜时，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住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要注意，耶稣引用的这三节经文，既击退了撒旦的进攻，又增强了自己的决心，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圣经里还有许多宝贵的章节，我们要存记在心，作为与罪恶斗争的兵器，随时可以拿出来使用。诗篇一百十九篇九节十一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一个重生的人就像刚生下来的婴孩，需要吃奶。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你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现在讲的重生，就不能不强调重生之后所必须注意的这一点，就是要吃奶，每天从圣经中吸取属灵的营养，否则会像一个没有奶吃的婴孩，很快就饿死的。往往有一些新的信徒不能坚持信仰，就是因为重生之后不注意祈祷读经，就跌倒冷淡了，甚至啊又根本不要上帝了。所以我再说，人必须重生，重生之后一定要每日祈祷研究圣经，并实行其中的教训。对这个真理，耶稣用以下的比喻来说明，记在马太七章二十四节，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光是做个听道的人，也要做一个行道的人，每天选一节经文存记在心，把它背熟，有空就反复思考， 从中吸取抵挡罪恶的力量，这样我们就能巩固重生的经验，而且切切实实地在进入天国之前预先欣赏天国的荣美。